FM Taiwan。
是的，宝杰，这个林病这件事情只有三个人知道，一个是我，一个是当事人，另一个我不能说，对吧？
大家好，我是 Dr. K，
我是 Harvey， 节目要开始喽，
一起 Follow Me Now。
大家好，欢迎收听《Follow 你的泌尿》，我是 Harvey，
我是 K 医师
Kiss。好，因为今天我就是最近啊，其实我以前那个年代是我们比较喜欢用 PTT， 蛮喜欢用 PTT 的，但后来慢慢就觉得好像大家的不管是新的一些像大学生啊，或者是国高中生，大家都很喜欢在 D 卡 po 文，
对吧？你这样老人味都出来了，
对啊，傻眼，因为你知道 D 卡其实当时是专门在抽卡。
哎、欸，对对对，一开始出来他强调就是抽卡，
抽卡，然后呢教学伴，他们是希望有一个学伴，对，然后每天就是过12点之后你可以再抽一张卡，然后你可以跟你学伴聊天。
哎、欸，你有抽过？我从来没抽过。
我有，哎、欸，我有抽过，而且还有聊过天
啊。有成功的？
哦，没有成功怎么样、不过我有抽过我同校的同学对，然后反正就是这个抽卡，他就是抽卡去聊天嘛，直到后面就演变成一个就是跟 PTT
讨论区嘛，
对，讨论区，对，然后因为我就看到了一个匿名，
嘿嘿，
你知道为什么他匿名吗？
因为他有难言之隐。
对，因为他今天这个 hashtag 是劝世，
劝世文，
对，劝世文。
嗯，
他是说得到了性病之后，
哦，
然后他是说 OK， 就是发这篇文字前，其实我已经谴责过自己对性安全知识的无知，就希望啊，大家能够透过我的这个经验，可以有一些收获。他得到的是淋病。
哦呦，
现在已经治愈了，
嗯，
但是梅毒跟艾滋还在等待后续的追踪，这样子。
是，
对。那因为其实他先说一下总结啦，就是他认为，就是说他为什么会把这个东西打出来，他的行路历程，因为他想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些危险性行为啊，可能会有一些后果，
嗯，
然后还有就是说，你也必须要给予一些性病的患者一些尊重跟包容。
嗯，就是他实际成为性病患者才知道说以前很多歧视这样子。
对对对，他才觉得说他真的是感受到就是他自己就是被别人歧视这样子。对。然后呢他现在就是他大概讲一下他的背景啊，正文开始。就是他是一个北部的大学生，然后这段时间有三个性伴侣。
嗯。
所以可以说是就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交往关系、
比较复杂一点。
比较复杂。
嗯。
然后他每一周呢都有一个性行为。每周都有，然后其中有一位性伴侣呢，就主动开口说他有在吃这个事前避孕药，所以才想要尝试这个无套性行为，对。然后呢，他因为其实你看，他说他有三个性伴侣，其实就是保证，就是可能和约炮嘛，对不对？不然就有三个女朋友，
三个对啊，同时有可能有女朋友、炮友跟
对，
就是其他的对吧、啊？
就对备胎炮友
之类的，炮友二，
炮友二。然后他说其实我不知道是否有一定的比例会这样，但我对于戴保险套这件事，我认为就是他其实 focus 在避孕，他并没有特别会觉得性病
哦，
对，所以他那当时就说诶，可是我有吃事前避孕药，他就觉得说那就比较没有后顾之忧，那我们就可以就答应了他的要求。然后就连续了几次这样的性行为之后呢，他后来发现小便开始感到明显的疼痛，持续几次之后呢，他就觉得有点受不了，他就前往了医院去就医。刚开始的时候他以为只是可能一般的尿道发炎啊，可能不干净啊什么之类，但是医生就直接说是淋病。
哇，晴天霹雳，
真的，他就开始意识到哇这个事件的严重性。然后重点是哦，他得到是淋病之后，他发下来的检查单还有梅毒跟艾滋。
哦，对对对，
嗯，
就性病的筛检要一起做。
对，一起做，所以他就惊觉了，天哪，他就觉得说他现在就成为了性病的一个患者。
嗯，
对，然后做完了一些治疗之做完各项检查了，医生就开药给他，然后呢带他去诊间帮他打一针。然后打完那一针，他说他永远记得，就是这一针扎扎实实的打在他屁股上，又麻又痛，躺在病床上滚了20分钟才能下床，很颠簸的走路，
很痛，对，这标准治疗，但是很痛。
他这个就是他整个的过程，
哇，
对，
从这个文字间完全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个 depression，
对，
他多么的震惊啊，
而且他非常的失落，
对，如果有一天你拿到通知单，对吧？ 一张，如果说你一定要拿一张，一张是新冠肺炎确诊，一张是梅毒确诊，你要哪一张？
我新冠肺炎，
因为你有保险。
我有保险，
我就知道。
对，我有保险，我已经保了这样子。
对，
哎、欸，我保的原因是因为我要跟 Kiss 录音。
哦，对了，对了，
对。那 Kiss 当时跟我讲我保了，我觉得我还是保一下好，
保一下，对吧、啊？对吧、啊？
不保白不保那种感觉。
嗯，那你有保梅毒险吗？
没有这个险吗、
啊？没有啦，没有，
没有这个险吗？对不对？
没有，没有，应该会赔钱。
对啊，那反正就是其实后面呢、啊，他其实也有去科普了一下，他说其实，在得知确诊梅毒之后啊，他去搜寻跟问诊，他就说其实淋病是可以，淋病是可以治愈的，他可以服用打针或抗生素，然后呢，但是要记得要治疗到好这样子，就可以了。
对对对
对对对对。然后之后他后续他其实。还有在写，就是说他确诊之后，他就立刻打给了所有跟他有性行为的人。
了不起负责，
哎、欸，这个真的很负责任。
了不起负责，對，
因为他说他同时跟三个人嘛，
嗯，
然后再加上他之前他可能就会打掉，哇，他打很多通哎、欸，
对、
然后打完之后跟每个人都讲，就大家情绪都非常的不稳，
嗯，
尤其是主动提出无套的那一位，对他才真正了解到这个意识严重，所以这也是他想要写这篇文章的一个原因。
嗯，这位同学很明显的就是我们的收听的 target 的
其中一个吧。
对，我觉得他很适合听我们节目。
嗯，
因为与其像这样真的得了之后不知所措，
嗯，
倒不如我们平时就累积这样的知识，
对，
我才不会说去犯这些问题。
对，没错啦。
嗯，所以我觉得他蛮适合收听我们节目的啦。
嗯，可是话说回来，他得到这个淋病其实。就像他刚刚说，其实我觉得我的应该大部分人的观念跟他也蛮像，
嗯，
因为他就说我有在吃事前避孕药，
对，那哎、欸、可能就放心的无套了，
对
对，那但是他就忽略了说，哎、欸，其实对于性传染病这一件事情，
对的严重性、
啊，对保险套也是有一定的作用、啊，
嗯，
哦，虽然不是百分之百，但是总比你无套还是来的安全，
嗯，还有一层膜这样，
对啊，那就言归正传了，说到淋病，我想很多人可能对于淋病这件事情。好像有点熟悉，又好像不太那么的认识，
对，就觉得很朗朗上口的一个疾病，但又觉得离我们好远。但当你真的得了之后，你拿到那张单子的时候，你应该
会吓到
depression
啊，对吧？淋病的话，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它就是一种叫做淋菌双球菌，
淋菌啊、哦，
对，淋病双球菌的一个革兰氏阴性菌啊，一种细菌、啊，
对，
好、哦，那它其实容易就是透过性行为传染，
对，
哦，所以如果说你跟有淋病的人，有性行为，
对，
或者是你接触到他的一些分泌物，
嗯，
哦，那再接触到你的黏膜，例如说生殖道，
嗯，
哦，或者是肛门、直肠，
对，
哦，眼睛，哦，结膜都有可能，
对，
这种你就会得到，例如说淋菌性的尿道炎、淋菌性的直肠炎、淋菌性的结膜炎，
哦，
那就会产生症状。
哎、欸，对，因为我搜寻淋病它的图片，
哎、
欸，有一些就是它。不是只有就是生殖器，可能眼睛
对对
也会有，
对, 對, 對,
對，所以有点像是你抓一抓下面去摸一下眼睛，
对，或者是你帮人家打手枪，然后突然眼睛很想抓一下，然后你的分泌物就碰到你的眼睛，
或者你打一打都射到你眼睛上，
诶、欸，如果
也是
有可 能,
可能，
对对对，给你点颜色瞧瞧，对
对
对啊啊，就不小心，所以确实有可能啦，因为现在性行为口交啊，或打手枪，或是肛交。或者是给你一点颜色小，这种都是很越来越普及的话，
对，
哦，确实有可能不只局限在你的尿道、生殖道，有可能就是到眼睛啊，或者是嘴巴等等，
对，
哦，那这种严重的话，哦，其实就是会变成说，例如说失明或者是不孕这样的症状，
哦，
因为它有可能在你的尿道中造成一些输精管尿道的狭窄，
对，
哦，那久而久之你就变成不孕的体质，
对，
或者是你的眼睛的被这个淋病哦变成淋病结膜炎，
嗯，
哦，那感染的太严重太厉害，影响的视力，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淋病这种事情哦，它是有药可以医的，
嗯，
所以呢一定要赶快的，就是去做检查跟治疗，
也是会根治的，对不对？
也是会根治的。对啊，那他的症状齁，
嗯，
其实就是像这个同学他的症状蛮典型的。
嗯，
齁，就是你的滴滴齁尿尿的时候会刺
流脓
会痛，
对，
然后会有一些分泌物流脓啦。
嗯，
对，那你可以上网去搜寻齁，就是这种分泌物齁通常会是白色、黄色、绿色的。
嗯，
齁，所以就会变成说好像你的滴滴在吐东西，吐牛奶的那种感觉。
嗯，哦，可是他这样子吐是直接从你的龟头
对
吐出来，
就是你的尿道口， 就会流汤、
啊、
汤汤水水的，
就不是你想上厕所，但它就会一直流东西出来。
对，你其实因为它如果当你的感染非常的大量的时候，好、嗯、啊，你前面
分泌物，
对它就会一直流出来。
哦，
那当然不是大量像尿那么多啦，但是你的龟头就会一直有滴东西出来。
嗯，
哦，那这种我们看到其实很典型，你用症状就可以来做诊断的啦。
对，
哦，但是最终的诊断我们还是会取个采样，哦，就是拿一个棉花棒插入你的尿道里，好像有点痛。嗯哦，所以
因为你不一定你去看诊的时候它流出来嘛，所以你要插进去去取它的黏膜，
对，里面的分泌物去做细菌培养
哦，
去做分析，确定说它长出淋菌，然后就是淋病双球菌，那我们就会叫做淋、嗯、学名啊，就有些人我直接说你这是淋病太残酷、嗯，我会跟他说你这是淋菌性的尿道炎啊。
哦，他说医生什么意思？
就是淋病，
你这二次重击，
对，二两拳下去，
对，哦、
对，不过第一时间不会那么的那个啦，
嗯，
对，我会跟他大概这样子，哦，那没关系，反正得到了就是治
面对他、
哦，面对他治疗他嘛，哦、
嗯，
因为这个是有特效药可以治疗的，
嗯
，哦，像那个同学他说的那个打针。
对，
肌肉注射针打在屁股或手臂，
对，
哦，那个是所谓的第三代的头孢子素啦，
对，
哦，就是特效药啦， 哦，那打完之后，其实大概一天到两天
就不会再流脓了，
对，你的症状几乎就会痊愈，
哇，真的赞叹医学，
对啊，赞叹师傅，感叹师傅，
真的，
对，那就是，可是哦，很多人就掉以轻心，就觉得说，好，好像这样就好了，
对，
就不回诊了，也不追踪了，
哦，因为他可能没有根治，是不是？
对，没有根治。没有根治的情况下齁、嗯、那残存的细菌越来越强。
对。
齁、哦、那就容易产生所谓的抗药性啦、啊。齁、哦、因为那些杂鱼被干掉了嘛、哦、留下是精英中阴茎中的精英，精英中的阴茎。
对。
对，就是细菌中的精英啦、啊。
对。
齁、哦、那些精英自己在繁衍下一代，他的后代只会越来越强。齁、哦、那、
嗯、所以有点像达尔文的。
对对，进化
论。去无存精那种感觉。
对对对 对、嗯。那他越来越强的情况下齁、哦、那下一代搞不好就对这种有些抗生素就没效了、
啊、就有抗药性了，
就产生抗药性了，所以
天、啊、
所以一定要追踪，一定要完成这个疗程，
嗯，
哦，当然打完之后可能就好了，是没错，
对，
哦，只是说就怕说你万一你得到的是比较抗药性高的一种菌株，或者是你其实是还没有完全根治的，
嗯，
哦，那你如果又掉以轻心，觉得没有流汤汤水水就是好的话，
对，
那应该就是会需要，就是有可能产生抗药性等等的，那就需要再做追踪了。哦，所以你往往哦，很多人就是这样掉以轻心了。
嗯，
对吧？
可是那依照你刚刚讲的，就是在 D 卡他发文的这个状况、
嗯，
因为他是说他是跟不同的很多不同的性伴侣，
对，
然后五套发生，
没错。
所以感觉我这个分析起来，应该就是他跟的那一位五套的人，他有性病，
对，
因为不可能两个人没有性病，然后造成。
无中生有，
对，无中生有不太可能，
嗯嗯，
对不对？
对，所以就刚刚那个情形啊，
嗯，
我的推论啊，不一定是真的啦，
对对对，哦、就是依照这个去推论的话，
当然，第一个他性伴侣多重性伴侣，哦，那又无套，就是没有做安全保护，
对，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高风险哦，
嗯，
哦，就是高风险。
嗯、
那在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淋病啊，哦、嗯，在男女身上的症状会不一样，
哦，
所以。男生常常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尿道炎，
嗯，
哦，小便灼热，
嗯，
然后小便有分泌物，
对，
尿道会有分泌物痛等等，
对，
哦，这些就是所谓的淋菌
很标准的症状，
对，在男生，哦，但是在女生大概有八成的人不会有任何症状，或者是很轻微。
你是说他们女生已经得了淋病，但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自己有得，甚至根本没有感觉那种感觉？
对，他们可能已经身上是有那个淋病的双球菌感染了。
对，
哦，那但是他可能没有不会像男生一样产生大量的分泌物或小便灼热疼痛、
嗯，
他可能只是简单的阴道瘙痒或者是因为小便的一些不适感。哦，他喝水冲一冲，他觉得没事，甚至他完全没感觉。
为什么？为什么女生可以？
这就是男女的不同啦，
生理构造的不同。
对，生理构造的不同啦，女生当然尿道就短，男生尿道就长了、
啊，
对不对？
哦、
那再加上就是真的就是生理的不同，造成、嗯、同样的细菌在不同的男女、不同的性别上产生不同的症状。
嗯，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个淋病双球菌，它是不是就是在尿道里面才可以滋生？所以女生的尿道比较短，所以相对来说可能 就算有的话反应也不会这么严重。
欸，可以这么说啦，对，就是他在尿，他产生淋菌性的尿道炎不会那么明显。
对。
好，那加上女生很常有些时候就常尿道炎，所以他可能就觉得说，哦，就是又是小便发炎感染。哦，吃个抗生素，喝个水就结束了。
嗯嗯 嗯。
所以，其实他还没治愈，所以很多情况其实是男生他发病了。
对。
哦，那发病完之后，他去打针，他治疗好了。
对。
他没事了，他又回去跟他的女朋友继续无套风险性的性行为。
嗯。
哦，那但是其实他在治疗前就跟他女朋友就已经传给他女朋友，或者他女朋友传给他的。
哦嗯 哦,
哦, 哦。那但他女朋友没有同时做治疗跟检查的话。哦，他好不容易才治疗好的，回去又开始性行为，又还给他了。
嗯，
对，所以其实哈，我们就会建议说，哎，你有中这个性传染病的话，你的女伴、你的性伴侣，哦，男女生都一样，都要做检查。
那等于是刚刚其实这篇文章里面，男大生是蛮了不起负责的。
哎，对，了不起负责，
对他直接同时打很多通电话。
对，就是手机电话通讯录全部打起来。
对，全部打起来，就是曾经在这段时间有发生关系的人，他们都希望，因为等于是。这也是为他的后路有着想。
对，
他如果继续想要做这件事，他肯定会再得。
对，所以哎，搞不好其实他是其中一个传给他的，也不一定啊。
嗯 嗯，
对不对？所以这很难说啦，就算你有戴保险套，也是有可能透过，因为你可能手或哪边摸到他的分泌物，
嗯，
其实就会得到。
对，
哦，所以这个很难说怎么来的，有时候已经不可考。
嗯，
那当然少部分的一些乡野传说，就是说可能去三温暖啊。或是什么？
哎，欸，对，很多人都会这样讲，啊，对不对？你应该遇过
哦，超多的。就我后来就发现，三温暖是不是每一间都不能去？这样，对啊，但是不一定啊。哦，这个怎么来的？我们当然是相信大家的说法，只是说，确实有少部分的不是大性接触，当然是大宗了。
对
啊，少部分的人当然就是说像，一些使用到不洁的衣物啊、毛巾啊，或者是三温暖温泉，这都有可能啊。
就是不，就是可能我们还是不能避免，但几率很低很低，会不会有？就像很多人说的，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会废除死刑？
嗯，
因为其实都有一点点几率，其实就是不是他，但证据就指向他嘛，这种感觉。
对，
了解。那我们淋病如果今天真的发生了？
嗯，
真的发生了，那他后续这样追踪治疗，是他真的是可以根治，
可以可以
根治完之后，然后你大概每多久还要再回来继续追踪吗？
一般来说，我们会抓三个月啦，
嗯，
因为其实我们验淋病同时也会同时验一些相关的传染病，像梅毒跟艾滋，
对，
哦，那这些的潜伏期大概就是三个月，所以会建议说三个月后再回来追踪。哦，第一个是他的淋病有没有复发？
嗯，
哦，因为假设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情形，或他又开始一样的泛滥的性行为，
对，
哦，比较风险性的性行为，那他有可能又在得到，
嗯，哦，
就像感冒嘛，你今天感冒，我开药治疗完，你免疫力杀完那些感冒了，
嗯，
那哎，你如果又跑去吹风着凉，跟感冒的人
接触，免疫力下降，他又开始，
你还是会得嘛？那一样淋病一样，就是你今天我们打针吃药治疗好了，
嗯嗯，
啊，你又跑去做有风险的行为，你还是会得。
哦，
所以我们会抓三个月请他回诊。
嗯，
哦，那同时第二件事情就是艾滋那些的空窗期是三个月。
对，
哦，所以你三个月后还要
再回来再检测一次。
没错，哦，就是看一下你那一次哦风险性的性行为有没有造成相关的性传染。
那这个的意思就是说，这三个月你就是不要再从事这样的有风险性的性行为。
对，会建议先不要了。对，
三个月。
哎，对，就是因为其实也这种对大家都不好了。
嗯，
对啊，那你好不容易一个是对你自己好不容易治疗好了，你又再去尝试这些风险性的性行为，又会得。
对。
啊，第二个是说，你假设你其实你还没治疗好，你又会到散播出去啊。
嗯，
对啊，对啊。
所以在临床上，其实也应该也遇过很多很多这样子的。
对，其实淋病蛮常见的。
哦，算是常见的。
对，像在性传染病中算是蛮常见。一个是因为它很容易传播啦，第二个是它的症状很明显。
嗯。
在男生啦，所以很多男生他鸡鸡一流汤就会跑过来，就是淋病。
哦。
一看就知道了。
了解了解，嗯。所以如果像后续的它可以根治，根治完之后，嗯，但又会再得。
如果你持续一样的接触的话，是有可能的。
哦，是。
哦，所以一再得，最有可能就是产生抗药性。
嗯嗯。
对，
嗯，
那所以不要觉得说他好像是永远你都打一针就好了。不是，嗯，其实很多老司机来，他就是说，哦，上次那个医生给我打针，你再帮我打一次针。
哦，但你不一定啊，你搞不好这次是不同的，或者是说你抗药性变强了。
对啊，就换药啦，对不对？
对。
对，所以不一定啊，所以不是每一次每一种病都是同一种疗法。
嗯。
哦，那也不是每一次都不会产生后遗症，所以像我们的节目的宗旨就是要宣导， 安全性行为嘛。嗯、
对。
哦对，所以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啊。
嗯，那如果真的不安全的话，你起码你该做的检测、该做的诊疗，你要不要马虎？
我以为你说该爽的还是要爽完，再来做检查。
不是不是，就不要马虎做这件事情，對對對對，不要轻视这件事情，
还是要负责任啊。就是你后来真的确诊或者、不是确诊，现在说确诊好像都是新冠肺。
对
对，你现在就是你后来有得到这些传染病，你还是要跟你的性伴侣讲啦。应该是这么说。那、你确诊新冠肺炎也要跟你的接触者讲啦。
对，这一定要的嘛，对不对？嗯。哦，了解。所以其实以淋病来说好像不要想的这么可怕。
对。
是这样讲吗？
应该说就是你要警惕自己，然后避免后遗症。嗯。赶快得到的时候就赶快来治疗。
就面对它了。
对对对，那有没有后遗症？这个也是看个人造化。嗯，对。
那我好奇，你刚刚说女生如果得，因为毕竟你说她生理结构，比如说尿道比较短，所以她得了之后没什么反应。
是是是。
那可能男生就是做跟女生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变成男生得到了，对不对？那如果女生得的话，她症状都不会嘛？比如说下面你说会瘙痒啊，或者都不会有其他比较明显的。因为我们听众可能也有女生、
八成不明显。那当然两成可能就是例如说像尿道炎。哦，然后也是会有分泌物，阴道炎，或者是最严重会变成骨盆腔的感染发炎，那这种当然就是很严重啦，就有可能会发烧、腹膜炎、肚子痛等等，
对，
所以其实都不能掉以轻心啦，
是，
你的伴侣假设有，也不要说第一个就责备指责，就是说好，赶快来做检查，搞不好是你传给他的也不一定呢、对对对，
好，了解，所以就像你说、之前我们提到就是下面臭臭的。这个也是有可能嘛，因为有分泌物可能就会有异味，
有可能，有可能。
对对对对 对，了解。那如果真的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哇，真的是实在是非常难开口。但是我们必须还是要去面对这件事情，
不然来模拟一下好了。哦，哎、，Harvey， 我跟你讲，
怎样？
你这个是淋病，你这个是淋菌性尿道炎。
啊！可是我觉得这个不能这样模拟，因为你自己有这个症状，你上去搜寻一下。
大概就会知道
了。对，你其实去医院只是为了确认这件事情而已。
对，为了确诊。
对。OK， 好。所以说其实基本上如果你有症得到啦，你不要觉得很恐慌，你就是面对它，然后赶快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如果对啊，女性的听众朋友，那如果你的男伴有，那你也要去检查，就算没症状。我们没有什么分泌物可以采检的话，也是有一些类似 PCR 的事情可以做。所以怎么样都还是有方法检查啦。
对，而且检查到了，反正女生就算你没症状，可是你就治疗一下。
对，吃个药就好了，对吧？
了解。然后如果你不要一直觉得男性就重复感染，搞不好就是可能是女性那边没有一些症状，所以她可能好了之后又回来跟你继续发生一些性行为之后，她又再得了。
对，
也是蛮有可能的。
对，所以其实就是要同时治疗的重要性啦。
所以说当时就是你只要有发生关系的这个期间，就是都要请他来治疗。
对，所以电话要留着啊。
这一集其实我们就是探讨了一些淋病的一些知识。
对啊，
对，分享一下，因为其实这是算以 KISS 来说算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相对于梅毒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常见，对不对？
对，因为这种所谓的分泌型的性传染病，其实症状就很明显啊，然后加上它的盛行率也比较高。所以很多人就一得到有症状马上就来，所以很容易看到。
很容易看到。了解。
非常多，每天门诊都有一些啦，对。
然后至少每天都有。那相对来说梅毒是比较少一点。
比较少，真的梅毒盛行率相对比较低啦，那加上就是说他要抽血检查等等，所以症状不会那么马上就。
不会那么明显，所以对方就算得了搞不好他们也不知道需要来就医或怎么样。
对，这个我觉得可以再开一集，就是我们的性病未交列车的
打头阵。
对啊，再来就是可能什么梅毒啊、艾滋啊、菜花啊等等。常见的疾病就是接下来可以一般一般的发车这样子。
可以，好。那我相信就是听到这边听众朋友啦，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然后你是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话，那就可以再给我们五星的评论，然后给我们一些意见，让我们可以节目可以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这样子，
你可以订阅订起来，才能第一手接到我们上架的消息哟。
没错，然后你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那我们这集就聊到这边，我们下集见，拜拜，
再见。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下五星好评，成为节目持续做下去的动力哦。
也欢迎你推荐给亲朋好友，让他们一同知道我们节目，吸收泌尿的相关知识。